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7:31，03秒。是的，今天太阳暖暖的，看来冷空气暂时要收工下班了。
哎，
文慧老师，你感受得到吗？
我觉得很冷啊。
你还是觉得很冷。但苏小燕今天早上醒来的时候，确实觉得有一点点初夏的感觉出来了
啊。是，如果对比昨天呢，今天好像呢温度稍微提高了一点点啊，但是呢文慧昨天呢真的是穿少了衣服啊，所以呢昨天晚上上课的时候临时去买了一件薄外套。
哦，你是临时买外套？
对，因为我实在没办法了，傍晚大概5-6点的时候，我想我要上课上到9点多啊，回家都已经差不多快11点，不行不行，而且我觉得我已经有一点点要感冒的症状。诶，结果今天早上起来呢，就发现呢，诶，比昨天呢好一点，但是今天香港这边还是冷啊。我们看看嘛，我们的家人你们所在的地方怎么样呢？我们看到魏霞告诉我们说呢，新疆那边还有沙尘暴，我就想到石弟兄啊、陈姊妹啊，这两位呢曾经参加过被京剧在第五空间出现过的新疆的主内家人。但是呢内蒙呢就没沙尘暴，但是冷啊。
还是挺冷的，所以各个地区都不一样。哎，我今天看了文慧老师这么说，我觉得特别我们女生啊，包包里一定要备上围巾。
有啊，
薄薄的外套会比较安全一点。
啊，哦，外套没有，但是我昨天真的把在公司呢就盖脚的那个大大的厚厚的围巾啊，其实是披肩，带到神学院去，但是我觉得还是不行，
还是很冷啊。
对，
就像荣阿姨也说，她这里也是很冷，在重庆啊，还是需要烤火。
哇，这个可以想想，现在重庆要烤火啊，这个大家可以想象啊。
对，另外我非常同意幸福一号说这几天乱穿衣了。
对呀，告诉大家，因为上个周末呢，在香港这边呢29度，您知道周末晚上我做了什么事吗？
做了什么？
我把冬装收起来了，夏装拿出来了。
我还以为你说你开空调了。
哎，我真的啊，那天晚上开空调一个晚上，结果没想到星期天呢，一整天呢我没出门，因为现在我们还没办法实体聚会嘛。我难得有一天不出门在家的，星期一昨天早上就中招了。所以还是像小燕老师说呢，请你呢包包里要带一件薄外套，那还可以的话呢再带一条薄薄的披肩，就让自己不要像文慧一样冻着了。
是的。哎，文慧老师，我今天特别非常的兴奋的，
为什么？
为什么呢？因为我终于呢能够有机会再次迎来第61个世界气象日。
哇，世界气象日。
哎，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对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是是，那好像我们刚才报天气呢，就是跟大家说呢，这些呢都是呢跟海洋有关系的啊。那么世界气象日关心什么呢？关心我们的气象吗？就像这个清风说的，哎，我们这里万里晴空，但是风有点大，早晚还是要穿羽绒服。是的，我们现在香港的街上真是乱穿衣服，有短袖的，有像文慧这样的春装，也有呢我看见有人穿羽绒啊。那我们的气候受什么影响呢？
原来哎，是受海洋影响啊。
对了对了，好，那大家猜猜啊，这个海洋在整个地球大约面积有多少呢？
我想答，
好，
70%。
哇，70%，也就是说呢，我们这个地球上呢，有70% 就是海洋，陆地只占了三成。但是我们已经感觉中国好大了，对不对？
对呀、
结果没想到海洋比所有的陆地加起来还要大。那海洋呢，是影响全球天气和气候的主要因子，也是气候变化的关键角色。例如呢，我们说呢，地球暖化，这个海洋海水就升起来了，然后我们也看到北极南极的冰融化了，所以这个海水才会升起来。我们说呢，在不多久什么马尔代夫是吗？这个美丽的海岛
淹没了。
对，还有威尼斯海这个什么海城啊，水城也危险了。好，我们来看看啊，如果这个海洋呢，我们没有好好的善待它，这个海洋会带来灾害的哦。
会带来什么样的灾害呢？比方说风暴潮、海浪、海冰、海啸、赤潮、绿潮等等。
对对，这些呢，我想呢，如果您呢靠近海边呢，应该都会知道。特别是风暴潮呢，这个灾害呢，真的是影响很多的国家。例如每年夏天的什么？
中国。
我们的台风。
对啊、台风。
对，所以呢，在中国、美国、荷兰啊、孟加拉这一些地方，孟加拉湾就包括印度啦，
对，
孟加拉啦，这些地方呢，真的每年的夏天我们常常受到这个风暴潮，就是台风的影响啊。而且台风一来呢，真的是会影响很多地方，特别呢地震的时候会带来什么？
海啸。
对了，所以呢，我们就想到呢这个日本的海啸啊，最近有一些地方呢地震很厉害，我们也担心会有海啸。好了，那咱们中国跟海洋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我们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
不会呀、内蒙古马上就抗议了，新疆也抗议了，重庆也抗议了。
这个确实是一个事实来的，文慧老师。
因为你看看，
海洋大国。
对呀、你看看我们这只母鸡，我们的地图像母鸡吧？
对对对，
我们的这只母鸡啊，它是向着海洋的，对吧？
对，
你看呢？我们的这个东太平洋是吧？哇，从这个北边呢，应该是从山东那块吧？对不对？
想想看，有多长的海岸线呢？
对呀、一直到海南，对吧？
其实有18000多米长的海岸线的。
对啊，18000多米、对吧？18000多米。
对。
好，所以呢，真的我们这个国家是很受海洋的影响啊。那刚才已经说了，风暴潮是我们的这个靠近海洋的国家最大的海洋灾害啊。最近10年，我国所有的海洋灾害导致的直接经济损失当中，绝大部分都是由风暴潮造成的。其中呢，2014年、2015年、2019年，这个风暴潮导致的直接经济损失，甚至占了我们的总损失的99%。
这个数据太庞大了。
对对对，所以呢，今天当我们讲到世界气象日的时候，你想到的是气象温度暖不暖冷不冷，但是我们想到的是海洋，这也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但是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去关心它呢？
上主是滋养生命的泉源，
上主是滋养生命的泉源。
只要我们每日听一听丰富的天粮，灵命就会饱足，健壮永远不可。用耳朵揭开的海天日历声音版。路加福音18:1，常常祷告，不可灰心。
我们在包饼店购得的面包，有一段长时间的生产过程， 上主预备好土壤，并以雨露滋养土地，使种子发芽成长，长成麦粒，再经农夫和工人辛劳做工，才能制成一片面包。我们的祷告也是这样，从我们开口向上主祈求，直至最后看见他答允我们的祷告，需要经历一段时间，亦非即时得到。我们应恒切祷告并耐心等待，这是我们在祷告生活中必须经历的学习与操练。人生小语：阴谋陷害别人的人，自己会首先遭到不幸。伊索。
接下来我们一起默想路加福音十八章一节，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路加福音十八章一节，常常祷告，不可灰心。
看见的海天日历，感谢海天书楼授权使用2021年海天日历。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at 良友点 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顺服
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就算您是在沮丧当中不知如何祷告，你也可以跟上帝说，上帝啊，我没办法祷告，但是我在你面前，就算你很生气要跟上帝吵架也行，好，在祷告中跟上帝吵架吧。
好，尽管吵架吧，把你心里头想的清心吐意的。对的，刚刚您说的内容让我们联想到，到底从我们开口直到祷告的应允，直到事情终于成就了，需要多长的时间呢？没人能够算得了。
是，
不用了，因为真的没有人能够算得了。
可能马上成就，也可能呢，到你呢、
啊、
见天父都还没有成就。
我也觉得是的，但是时间并不代表信心会减弱，所以我们真的不能够灰心。其实路加福音用了一个非常好的比喻，你想想看，世上不义的官，他尚且会处理寡妇的冤情，那更何况是我们公义慈爱的主呢？我们要想想，为什么寡妇他没有放弃的来到官面前申冤？因为他深知道唯有这个官他才有审判的这个资格，
对，
还有权柄。
嗯，
那我们的神呢，他岂不是更有这个权柄去帮助我们，去解决我们眼前的困难吗？所以千万不能够放弃你的祷告。
是，这个文慧呢常常提醒自己，提醒大家，现在再来一次提醒，早上的时候、那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哎，上帝听祷告。我们讲的这个听祷告是呢，上帝成就祷告了，
对，
才叫做听。我说错了，上帝永远在听我们的祷告，就是呢你有声无声的祷告他都听见，但是他怎么样成就，那就是他的主权。所以我们一定要扭转一个观念，就是上帝啊，你有没有在听？有，他听到了，
他一定会听到。
所以呢耶稣教导的对，你就不要再重复了。以为呢上帝没听到，上帝听到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家人，他听到了。但是呢如何的成就，我们就要学习把这个主权呢交回给上帝。那我看到呢，我们呢在讲到呢，今天是世界气象日，文慧要趁这个机会来纠正一下自己的错误，就是呢、我说呢咱们的中国的海岸呢是从山东嘛一直到海南，我错了，对不起。因为呢劝慰子大叔啊他们在山东就提醒我，你错了，你错了，还要往北一点，
是辽宁。
对，然后呢他们就举出来了辽宁著名的大连，大连港啊。
哦，谢谢劝慰子给我们纠正了这个资料。
对，还有大树也是啊。
嗯、
对，我竟然忘记了大连港，我喜欢大连的。我曾经想过呢，以后我退休呢，我要住的地方其中一个选择就是大连。
因为哦，是吗？
因为它的马路又宽又大，它很多的建筑像德国，因为它曾经是德国的租界地嘛，所以我很喜欢这个地方，因为我觉得空气又好，然后呢向着海边，哇，那整个人呢神清气爽。对不起大连，我忘记你了。
我们就从今年第61个世界气象日始、我们从今天开始记起来。
对对对，
海岸线是从辽宁了。
嗯，好，那我现在也考大家，昨天学什么成语记得吗？
我真的回答不出来。
那我原谅小月老师，因为他昨天没有主持节目，没有上来节目这里。
对，所以请家人在第五空间把答案告诉苏小燕。
对，那不过呢你在回想之时也请你备好你的小本本，因为我们要开始学今天的成语领训了。
成语来自生活体验，真理来自上帝启示。中国成语遇上圣经真理，文化体验碰上属灵教训，成语灵训。
前聚后恭。战国时代，东周有个政治家名叫苏秦，他的原籍在洛阳。成名之前，因为一无成就，他的兄弟、妻子、嫂子都对他毫不谅解，经常给他白眼，而他的嫂子更是经常讽刺他，说他不务正业，白吃饭，今生都不会有任何成就了。苏秦听了之后相当的悲愤，于是闭门不出，苦读群书。一年之后，终于揣摩出合纵连横的理论。 后来六国的国君都同意苏秦合纵连横共同抗秦的建议，同时六国都委任苏秦作为他们的丞相。后来苏秦往赵国去，路过洛阳，回了老家一趟，他的兄弟妻子嫂子都对他不敢正视，甚至俯伏侍奉他的饮食。苏秦见到这样的情况，就笑着对他的嫂子说，你为何前拒后恭呢？他的嫂子又害怕又羞愧，跪在地上说，见叔叔位高多金。苏秦听了不禁叹口气说，同是我苏秦，富贵的时候亲戚畏惧他，贫贱的时候鄙视他，人活在世上，地位和财富真是了不起啊。前拒后恭意思是先骄傲后谦恭，形容那些势利的人对别人的态度，对贫穷地位低的人就加以白眼，对富贵地位高的人就阿谀奉承。灵训，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雅各书二章一节。雅各书第二章劝勉人不要重富轻贫，按着外貌待人。由于受到当时社会阶级的影响，产生了因人而异的差别待遇，加上人的罪恶本性，导致人偏心待人，那就是视有钱人为上宾，待贫穷人如脚凳。那些偏待人的犯了一项错误，就是犯了圣经爱人如己的诫命，这是耶稣亲口说的命令。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偏待人的人不会爱人如己，只会羞辱人，看不起人，伤人的自尊心。我们今天能够成为神家中的一份子，不是凭着我们的钱财、外貌、地位或学问，乃是凭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在神家中的地位一律平等，不可以按外貌待人，不可以使趋炎附势的势力作风侵袭教会。
成语灵训，作者黄瑞希牧师，播音周彩云。
早上的7:54，哎，学小燕老师，6:07，您正在收听的是3月23号星期二早上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星期二呢，有文慧，还有
苏小燕。
对了，当然还有你啦。现在呢，在第五空间冒泡的有117位主内家人呢、啊，其他的潜水，下面空气不好，上来冒个泡。那如果您真的在忙不方便的话，也没有关系，我知道您在就行了。
对，我们还是会有很多丰富的环节。
嗯，
小燕呢很喜欢成语灵训，真的长知识。很多成语小时候学过，长大以后慢慢因为不常用就快忘记了、嗯、今天的成语很好的提醒，前拘后恭。我发现呢，我们人不断的进步，对吧、
嗯、
世界越来越发达，可是性格上的老毛病呢，经过了几千年还是一样的。
嗯，
特别我们很容易会按外貌去待人，
是，
就像我们在撒母耳记上的时候也见到过，当神要立一个王去取代扫罗的时候，哎，撒母耳就跑到耶西他们家、
嗯、
打算要找一个儿子去高立他、嗯、大家都觉得应该是身材高大的那个
老大，
老大肯定是，谁知道原来是一个个子矮矮的，连他父亲耶西也有点瞧不起这个小儿子，
就觉得哎呀，这个最小的他能做些啥呢？
所以呢，神就在那里提醒我们， 因为人看人是看外貌，但是耶和华是看内心。
是，
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没有资格去瞧不起谁谁谁，去羞辱任何一个人。
对，咱们中国不是有一句话吗？这个佛要金装，人要衣装，对吧？我最近真的看了台湾的一则新闻，我真的觉得无语问苍天。为啥呢？因为最近呢，台湾缺水，所以有一些地方呢就举行这个祈雨仪式。然后我就看到有一则新闻，就说呢，这个有一座庙呢，他们的这个庙神呢就是妈祖，你知道在
是的，
对，东南方沿海呢就是拜妈祖，就是海神。这个妈祖呢要出巡去祈雨啦，然后呢，这个庙祝呢就跟新闻记者说，你看我们的妈祖多威风啊。怎么威风法呢？
穿得很好看。
没有，他竟然穿上名牌了。他拿了一个 LV
的包包。
对。
这个也太
高兴了。LV 是一个世界名牌啊。然后呢，他带了一条这个香奈儿的丝巾。
哦，
对，
全身上下
都是名牌，特别去定做的。然后那个大金牌，全身上下加起来100多万，
100多万台币。
所以对对台币，所以这个庙祝就说：“你看我们的妈祖多威风。”我心里在想，神难道需要这些来装饰他的容美吗？
绝对不需要。
你看，人在拜偶像、拜神明，所谓神明的时候，都需要靠这个来精装你的神。那何况人呢？人看人有的时候真是把人给看扁了。所以我想今天这个前倨后恭啊，就像小燕老师提醒我们的，真的是我们需要好好呢去提醒自己，也好好去反思跟学习的。
忙碌世界嘈杂纷乱，但你向我频频呼唤，卸下重担，脱去缠累，背起十字架，全心跟随。
当我们放下心中的防卫武器的时候，神的爱还有和平就会临到我们的生命中。
我见了主，奔向耶稣，走出中心，放下自己，活出生命，活出色彩。
共勉。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我发现呢，很多人都喜欢我们这个栏目啊，成语聆讯。一方面呢，可以学呢中国的成语，真的很好。另外一方面呢，里头有很多呢属灵的教训。阿琴就说呢，可以放在爆米花节目，就是给孩子们听的节目，很好啊。但是呢，我们想想怎么合作吧啊，大家可以慢慢学，因为有将近300个成语可以继续不断在我们节目中呢播放。还有呢，山东阿科呢是饭店服务员，哇，我觉得服务员是很棒的，因为每天呢要送往迎来，接触很多人，现在要出门去上班了，路上小心，
加油加油，今天工作希望你是愉快快乐的。
是的是的。好，那我们呢今天呢真的要来谈谈呢，大家呢最近过得怎么样呢？有没有压力呢？因为最近呢有一个数据出来了，就是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是2019年到2020年新鲜热辣的啊，已经出炉了。那就特别的提到呢，中国的18岁到34岁的青年人是成年人当中最焦虑的群体。哇，这一群是我们社会的新鲜力量哎！
啊，我包括在内啊。
好了，我知道了，我不是在内了。啊，那我问一下，小云老师，你焦虑吗？
有一点点。 我要必须在我们主内家人面前说坦白话，确实会有焦虑的。
你焦虑什么呢？最近有什么事情？
焦虑搬家。
哦，对了，小月老师最近搬家哈，已经搬完了吗？还是还没？
几乎到尾声了，但
是
很累啊，真的很非常的疲惫啊。
是，所以我们要为小月老师呢祷告，因为呢最近搬家，这个前面收拾，后面再收拾，中间就是一个适应，因为你要搬嘛。还有呢，我知道今天晚上呢，小韵老师跟文慧会在神学院碰面啦。
我今天要上课了，上一个神学课程。
对，
希望呢，求主给我们加添力量，还有加添这个体力、精神很重要啊。
对，因为我知道我们当中很多是良院的学生啊，或者启航课程的学生，你们不要怕。因为呢，文慧还有小燕呢，我们都在呢上晚上的神学课程，啊，所以呢是读夜间部或者夜校，啊，所以请大家也纪念小燕老师，纪念今天晚上我们是不同课程的啊，但是我们在这个同一所神学院里头上课。好，那这个报告就说呢，18岁到34岁的青年人是成人当中最焦虑的群体。我想想也是，因为他们要工作。他们要求学。好，那专家就说呢，有13个习惯呢会让我们越来越焦虑。
哎，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个，整天都在看负面的新闻。
有没有呢？有没有呢？
有的。为什么我们要停止呢这个习惯呢？
因为
看是可以的，但是不要频密。
对，有一句话说呢，这个新闻就是那些坏新闻。因为没有坏事，哪来的新闻呢？
很少会报道好的新闻，
好人好事一两则就行了。
对，
所以什么会吸引你的眼光呢？就是坏新闻。但是呢，一天1到2次就行了。太多负面，真的让你的脾气都上来了。
哎，还有第二呢，这个跟我有点的关系。我最近呢尝试在减肥，减到一个地步呢，我觉得有点愤怒啊，因为你觉得没饭吃，心情也会不好。所以呢，我今天学到一个词叫。恶怒啊，
对，就是饥饿的饿啊，恶怒，我也是学到了。所以呢，请大家呢，这个请你呢，一定要照顾好你的胃啊。那特别我们在减肥的时候，我们不吃那个碳水化合物，例如啦，面条啦。饭啦，面包啊等等，还是要的，对吧？
所以呢，饮食不均匀呢，也是导致焦虑其中一个坏习惯来的。
对了，对了啊，特别是呢，我们呢，如果呢，缺乏肉类啊、绿色的蔬菜、水果这些呢，会让我们真的焦虑跟烦躁的。还有一个，
第四。大家每天最少要喝8杯水，所以缺水就是其中一个引起焦虑的因素。
哎，因为缺水呢会引起脱水哈，对吧？所以呢，这个让您呢口干舌燥。现在我就已经讲的有一点口干舌燥了。
哎，原来这个新闻网提醒我们每天重点把握3个喝水的时段。
好，
早起1杯水，大概200到300毫升，睡前1个小时1杯水，然后餐前1杯水。
哎，我要说了，睡前那一杯水呢，可能呢你自己衡量衡量，半杯也行。为什么？因为有人怕夜尿。
或者会水肿，
嗯，
我想大概100毫升就可以了。
对对，那当然呢，这个水呢不要太凉，也不能太热，温水啊。还有一个大家都知道的，睡眠不足啊，因为睡眠不足真的是会让人呢，什么事情，譬如说你的身体、你的情绪都不好啊，
有心无力，心情会很烦躁的。
对对对，那其实呢很重要啊，因为我们星期天是睡眠日，我们星期就昨天这个万峰老师跟文慧还讲了，这个中国人真是缺觉缺得很厉害啊。好了好了，还有一个第六个。
喝太多咖啡，这个要跟我们节目部全部的同工都说。
哎，昨天我还在跟可慧老师谈这件事，因为可慧老师之前呢、真是拥抱咖啡，所以他戒咖啡，但他最近又破戒了。
咖啡这个
可以喝一杯。
对对对，如果要你完全的戒掉呢，反而是有种心理的压力。
对，
因为很多人觉得我没喝，我精神就不好，
是，
所以引起了一个压力。所以国内不少专家建议，一天最好不要超过3杯，通常1到2杯就最好了。
对，我呢自己就克制，大概每天早上1杯，哈。那么过了中午之后呢，我就不喝了。不是因为我睡不着，我喝咖啡还是可以睡觉，但是我就觉得咖啡嘛，就是早上，你不觉得吗？那就是一个仪式，那是一种气氛，
工作仪式。
对，早上的时候1杯咖啡，然后慢慢的，哎， 好，调整好自己开展一天的开始。
嗯，
好了，第七个会让你焦虑的是
沉迷于手机。
哎，你现在是用手机听节目对吧？那听完了之后千万不要去刷手机啊。
对呀、啊嗯、我们很喜欢在睡觉之前刷手机。
嗯，
原来呢在床上使用一个多小时的手机会减少人体生成褪黑激素。
对，
哎，这个褪黑激素非常的重要。
嗯，
因为只要它受到了抑制的话，我们整个睡眠的质量呢都会受到大大的影响。
对，它跟我们的睡眠是有关系的。好，另外一个星期一为什么叫蓝色的星期一呢？
哎，我没有这个困扰，因为我礼拜一是不用上班的。
因为星期一要上班啦，大家呢就觉得我的幸福没有了。你是不是会觉得到了星期四好有盼望，星期五快乐的不得了呢？然后到了星期天晚上就莫名的焦虑呢？
有同感啊。
嗯嗯，因为呢，特别如果你星期很多工作，
嗯、
我真的有的时候到星期天晚上呢会提早睡觉的，因为会真的觉得呢，哇哦，下个礼拜开始了，好多工作。好，第九，缺乏锻炼。
哎，我们要做大量的运动吗？我会老师。
哎，不用的。例如呢，这个一个星期呢三次左右哈、
嗯，
最少三次，多一点到五次。你不需要天天呢。那专家建议大概30分钟以上。那当然也有人说啦，如果你能够达到75分钟，甚至150分钟，那可是我真的看到，一般来说呢，30分钟啊，一个星期最少三次。
对，特别呢是现在疫情的关系呢，
嗯，
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做群体的运动，比方说我知道很多阿姨们都喜欢跳广场舞、
嗯、
那这段时间稍微停一下，可能你可以在家里跟你的丈夫跟你的小孩一起做也行啊。
嗯，在家里跳广场舞什么情况？
是可以的，幻想一下吧。
是是，好，那还有第十是喝醉酒、酗酒，这个也是会让自己的这个压力或焦虑啊就提升很多的，特别是呢酒精会扰乱我们的睡眠。
反而我听到很多人说睡不着喝一两杯小酒，
葡萄酒，
葡萄酒会睡得好一点点、
哎、对对，或者是咱们中国的甜酒，很多的甜酒也不错哈、
嗯、不过千万不要过多啊。
是是哈，那这个英国剑桥大学就有一项涉及60万人的研究显示，这就是一个很靠谱的研究啦啊，饮酒没有安全值的，只要喝了就对健康产生不良影响啊。但是也有另外就说喝葡萄酒一小杯对心脏有帮助嘛。
嗯、
好，第十一，告诉我们的万峰老师，杂乱，
他的桌子真的是我见过这么多人里头当中最乱七八糟的。
哎，但是他乱中有序哦，他永远知道他的东西在哪里哦。
可是我们旁人看到就会觉得哇。
那张是属于他的桌子，所以呢我们也没有，
也不用担心他有焦虑抑郁的不良情绪、啊、
对，他没有，但是他造成我们的焦虑。
对，
好了，第十二是缺乏社交，因为孤独。
嗯，
对吧？
对的，我们尽量呢要保持与人交流啊。
对，
当然疫情当中不能够出门，可是我们也能够在网上跟朋友聊天的。
好，第十三呢是现在人所有人都在面对的叫拖延，
都有一个病，
拖延，
共同的毛病拖延症啊。
嗯，是。那刚才我们就讲了13项会造成焦虑的啊，怎么办呢？当然呢，这13项你自己呢啊，看看打勾打了几个。那另外一方面呢，你就要来到神的面前，将忧虑卸给神，这很重要。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呢，求神帮助你，靠着神的恩典和力量。改正这13项，让它不要再出现，那你的焦虑当然就能够慢慢的减低了。所以呢，我们要送给大家一首歌，不要忘记了，你是一个呢被神拯救的人，神能够拯救你呢，离开这个焦虑。
你的恩典 让我软弱显得完全，你的能力无限永远掌权。主耶稣，我蒙救赎，你的喜乐找生命，将的生赐给我们，带我进入你的应许。你的意念高过这天，超越空间，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你的恩典让我软弱显得完全，你的能力无限永远掌权。主耶稣，
爱迪生、牛顿、达文西，
不平凡的人，
不平凡的启发。心泉小站，
1914年12月1号的晚上，美国发明家爱迪生的工厂突然失火。把价值200万美元的设备和他一生事业的大部分记录都化为灰烬了。爱迪生的儿子四处奔跑找他的父亲，后来总算找到了。原来爱迪生就站在火场旁边观看，脸被火焰熏得通红，一头白发随着冬天的寒风飘动。爱迪生的儿子觉得很伤心，因为当时爱迪生年纪已经不轻了，而一生心血几乎就在一夜之间都付之一炬。可是爱迪生却对儿子说了：“母亲在哪儿呢？去找她，把她带到这里来。她今后恐怕不会再看到这样的大场面了。”第二天早上，已经67岁的爱迪生在灾后余烬里走来走去，面对着自己许多梦想和希望的残迹，他乐观地说：“
灾祸也有很大的好处，以往所犯的错误全烧光了。谢谢上帝，我们可以重新做起。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罗马书六章四节，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早上8:16，您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这周我们要背的经句经文呢比较难一点啊，所以大家呢真的是要努力一点啦。罗马书的六章第四节，我们来听听新译本是怎么翻译的吧。
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与他同葬，为的是要我们过新生命的生活，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人中复活一样。
好，我们呢一起来呢分解这一节经文啊。我们首先看了第一段，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那这里呢特别讲到洗礼，我们说过呢，这节经文是牵涉到洗礼的神学论述啊。洗礼就是与基督同埋葬，我们先看这个啊。那保罗先说呢，原来呢我们呢接受洗礼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在接受一件事情，死。好，这个死呢在这里说借着洗礼归入死，这个死在原文希腊文它是一个很特别的时态，或者说是一个特别的语法，它是属于一次过去时事，就是说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而且只有一次就发生了。那所以呢也就是说，当我们呢接受洗礼的时候呢，诶，在那一刻我们就发生了一件事情。
对，另外保罗也在提及死有两个方面的，一个方面我们见到是基督的死，就是说明已经成就的事情。那另外一个呢指的是信徒的死，也是借着洗礼我们才能够与基督同死的。
对，也就是当我们接受洗礼的时候呢，这件事情发生了，我们借着洗礼与基督同死。圣经学者就形容基督徒的死呢，那我们呢在洗礼当中呢已经死了，是像罪死。那这但是我们会说，可是我还是继续犯罪啊，这是逐渐实现的。可是呢在原则上呢，在真理上呢，我们是绝对的，还有一次的，我们已经死了。
对，
所以呢现在你是死的人。
所以我们就看到同埋葬呢就是死亡的一个很好的证明了。
对了，因为洗礼呢不是让我们归入死而已，而且呢和基督是什么同埋葬。那谁才会埋葬呢？
就是我们信徒呢。
哎，就是对。哎，不过呢一般人来讲谁会被埋葬？
当然是已经死掉的人了。
对啊，而且呢已经是清清楚楚死透的人，被证明已经死的人，你才会进行埋葬的行动，对不对？那但是我们要记住哦，不是借着埋葬的行动啊使一个人死，而是这个人要先死了他才会被埋葬。那一个人接受洗礼是归入主耶稣的死，和主耶稣一同埋葬，肯定的表明他是和主同死了。 这个埋葬就表明了死亡的真实性，就如同耶稣基督当年也是一样，对不对？
哎，那文慧老师，我想问一下，怎么样呢才能够足够的证明一个人已经跟基督同死呢？就说明我们一定要才可以为他施行洗礼吗？
对，这个就是说呢，为什么教会需要有洗礼班？因为呢，这个牧师或者是呢同工需要呢清楚你是否已经接受耶稣基督了。如果你接受耶稣基督呢，你才能够呢接受这个洗礼。所以在这里保罗说呢，与基督同埋葬，受浸者他要确定他接受耶稣基督，他在这个洗礼当中他真的是归入基督的死，那也就是代表什么，他的过去怎么样
已经过去了，
对，
要有新的生命了。
对，然后呢我们知道埋葬呢，我们知道这个埋是埋在地里，对吧？那同样的就让我们想到耶稣基督说的，哎，一粒种子如果不落在
地里死了，
对，
人就是一粒，但若是死了就会结出许多的子粒来。
对了，所以当我们埋葬的过程里头呢，有两个含义，一个就是过去已经过去了，但是另外一个含义是呢，你像一粒种子，你接着就要有新生命了。所以刚才小燕老师提出一个问题，哎，我们怎么证明我们就是与基督同死呢？其实当你信耶稣的那一刻，你的生命就已经在基督里，而当你接受洗礼的时候，你要知道这就是一个仪式，一个公开的见证，你是归入基督的死，跟他同埋葬。
对，所以今天我们特别可以思考，我们在哪些方面呢还需要操练与耶稣同死同埋葬呢？
张姊妹你好。
好啊，两位老师好啊。
哎，张大姐，
哎，
是我们
的
张大姐。
是的，是
的。听到您的声音好熟悉好亲切啊。
哎，我先背圣经吧。
好，
以赛亚书6:8，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哇，这个好有画面感呢。
好有，
太好了。我们
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太可爱了。
对，好像广播剧啊，
一下就记得了。
那这节经文呢，您自己在背的时候你会怎么回应这节经文呢？
我回应这节经文，我就是看到这节经文以后吧，我就想到了马太福音28:18至20节，主复活以后啊，就差遣呼召。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纪念山东黄弟兄的父亲，今年60了啊。那长辈呢，现在肝硬化中期，正在等待医生的治疗方案。我们知道呢，这个肝病真的是很辛苦的啊，那特别是这个60岁要治疗不容易。好，我们现在就请小燕老师带领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今天抓住能够祷告的权柄来到你面前，我们为到王弟兄的父亲，他今年60岁，知道他身体现在出现了状况，肝脏碰到一些毛病的，正在等待医生给治疗的方案。主啊，我们知道你是赐人平安的主，
是，
求你平息像海浪一样不停拍打，让我们感到很害怕很无助的困难，并且种种的挑战。主啊，我们知道当一位家庭成员他生病了， 代表整个家庭其实都陷入痛苦忧虑当中。主啊，求你坚固个人的信心，
是
哪怕黄弟兄的父亲现在还没有接受你，还在反对信仰，但是我觉得我们深信你一定不会撇下他的。
是的，
求你在丰盛的恩典中赐给他们平静安稳，能够让这位老人家可以尽快接受适当的治疗，也能够找到有智慧有爱心的医疗团队，能够帮助他舒缓病情，
是
减轻他身体上的疼痛。主啊，我们求你施恩，求你伸出怜悯且有力量大能的双手，亲自医治他身上的疾病，让他得到平安，让他的家人特别是黄弟兄每天不忘抬头仰望等候你的帮助，
是
深信你一定会照顾他的父亲，
是
当他感到恐惧的时候，求主你亲自的安慰他，求主带领他脱离阴暗的处境。
嗯，
主啊，在你的里面我们相信任何的疾病都不会成为困住人的枷锁。
嗯，
我们必须学会完全的依靠你，因为你就是那一位值得我们每一个人称颂，值得我们每一个人赞美的救主。
是的，
谢谢你垂听今天的祷告，我们也把所有的病患者交托在你的手中，唯有你能够亲自的医治他，唯有你能够亲自的安慰他们的心身灵。嗯，谢谢你垂听祷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一阵心我祝
能给人带来祝福的工作本身就是一种祝福。
愿生命常为你热爱，常为我喝彩。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谢谢小燕老师刚才呢带领我们呢情辞迫切的来为山东黄弟兄的父亲祷告，求主拯救他的身心灵。那也不要忘记了，昨天呢我们纪念一位呢黑龙江哈尔滨的于姊妹，大家还记得吗？她才35岁，那已经呢有肝癌。那她的丈夫是在外打工的，他们是一个农村家庭，家中还有两个年幼的孩子，医疗费等等，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家庭现在面对多大的困难。所以我们真的是求神呢来帮助为他们开出路，请大家呢继续的在祷告中来纪念。好，看看我们的第五空间啊，我们要欢迎呢一位呢新朋友。我看看这位新朋友，哎，小燕老师能不能呢看看下面，对，在下面有一位新朋友出现的，我刚才看到方舟。
方舟您好。
对，方舟您好。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一个好消息，山东劝慰子就是说呢最近呢有这个上海橄榄油阿姨的消息，说她呢恢复的不错啊，精神也还好。那我们期待呢有一天能够呢在第五空间再看到我们的上海橄榄油阿姨出现。
对，非常期待您在第五空间跟我聊聊天哦。
嗯，不要忘记了今天是什么日子啊？
世界气象日。
对了，要好好呢关心我们的海洋啊。那另外呢就是呢今天学的成语呢
前居后恭。
好像在考我们的小月老师。
你突然在考我，有点小紧张哦。
好，谢谢大家呢陪伴我们共度这一小时，愿神祝福大家有美好的星期二。我是文慧。
我是苏小燕。
再见
再见。
张开双手